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西列茶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今天我们要看是马太福音第五章21节到37节。马太福音第五章21到48节通常被称为是六个对比，原因是在这个大段落里面有六个小段落，每一个小段落都是以你们听见有话说，然后只是我告诉你们，用这样子一个共同的话作为开头。所以在这里，当耶稣他对他的门徒说你们听见有话说的时候，这所谓的有话说是什么人说呢？这里耶稣所指的就是当时的文士、律法师或者拉比的教训，因为这些人是当时在圣殿里面给百姓讲解摩西律法的教师。但是耶稣却说只是我告诉你们，所以这里耶稣他是向这些传统的教导发出一个挑战。不但如此，上一个礼拜最后的我们所读的最后一段经文，耶稣说你们的义如果不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神的国。所以这里耶稣也是进一步的讲解天国的义怎么样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是属于一种教条主义，但是天国神的国所要求的义是一个内在完全的献身。所以耶稣他把摩西的律法加以进一步的强化，他指出律法真正的意义不仅仅是包括外在的行为，也是包括内在的心思、思想和动机。所以这一段我们今天看的第五章21节到37节，耶稣是再一次肯定神借着摩西所赐下的十诫。这个十条诫命今天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说仍然是具有约束力的。首先耶稣谈到关于杀人，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这是十诫里面的第六条诫命。不可杀人原文直译是不可谋杀。在这里耶稣说凡你们听见有话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所以耶稣指出在那个谋杀的背后那个动机是心中的怒气。所以耶稣强调摩西的律法不仅仅是禁止谋杀，而且摩西的律法更指向那个谋杀背后的动机，就是我们心中的怒气。所以耶稣说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在旧约圣经里面我们看见神会发怒，我们也在新约看到耶稣基督他也曾经发怒，但是神的怒气是向罪和不义所发出的怒气，是一种公义的怒气。这种怒气不是以自我为中心所发出的怒气，但是当我们向人动怒的发怒的时候，我们常常是因为心里面受到别人的冒犯或者被别人触犯，所以我们发怒。所以在这个谋杀的外在的行为的背后的动机是出于一个心中的怒气，而这种怒气是一种不义的怒气，是因为人心里面的骄傲，是因为人的自我中心，是因为人的虚荣心，或者因为心里的仇恨所发出的怒气。我们不但在受到别人冒犯或者被别人触怒的时候我们会发怒，甚至有时候我们在跟别人争论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是在为真理、为公义而争辩，但是当我们争得面红耳赤的时候，其实真正在我们内心的深处，我们是在为我们自己而争辩。神是鉴察人心的， 他充分了解我们内心的诡诈。所以耶稣说，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但是他接着说，凡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公会的审判。拉加是亚兰文，这个字就等于是在骂别人，你是傻瓜，你是白痴。这一种的辱骂是对人的一种轻视跟藐视。不但如此，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魔力是一个希腊文，也是愚蠢或者愚笨人的意思。但是当在犹太人他们骂人是愚笨的人的时候，那个意义就含有宗教跟道德上的悖逆。所以我们在诗篇看到，诗篇说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所以所谓的愚顽人，就是在宗教上悖逆的，他们心里说没有神。所以这也是对人的一种轻视跟藐视。所以耶稣说，凡是心里向弟兄动怒或者咒骂弟兄的人，难免受审判。不单是谋杀人要受审判，动怒和辱骂人的也要受审判。但是我们看，当耶稣讲到要受审判的时候，向弟兄动怒难免受审判，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公会的审判。公会是犹太人的最高法庭。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好像这里耶稣在讲到审判的时候，似乎这个刑罚是越来越加重，从审判讲到公会的审判，最高法庭的审判，讲到地狱的火。其实耶稣这里的意思并不是表明罪有等级之分，也不是表明刑罚有大小之分。在这里耶稣只是要尽可能的举出，从各方面举例来充分的加以说明，他的目的是要我们能够意识到，也许我们从来没有谋杀，但是难道我们的心里面从来没有恨过人吗？难道我们的心里面从来没有动怒过吗？难道我们从来没有在心里面咒诅过别人吗？难道我们从来没有用我们的口去辱骂别人，损人的品格吗？不但如此，耶稣也是在这里借着一个对一个审判体制的认可，他提到公会的审判，借着对这个审判的体制的认可，他指向那最后末世的审判，也就是神在这个世界的结束所要施行的审判。他要强调，我们真正要怕的是神的审判。因为当神审判的时候，神是基于他鉴察人的心，不是只是看你外在的行为。所以在耶利米书第十七章第九节，神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试透呢？唯有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要按着个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结果来报应他。所以如果我们落在神的审判之下，那个结局就是地狱的火。所以我们不能够轻忽这样的罪，不是因为我们没有谋杀的行为，我们就轻忽我们心中的愤怒跟仇恨，甚至因着这种心态所带出来一切外在的行为，包括辱骂人，包括羞辱别人，这些都是神所禁止的。然后接着耶稣就举两个实际的例子来进一步的说明。他说，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如果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从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这里我们首先注意一件事情，耶稣说的那个心里怀怨的人，或者说那个心里觉得受伤的人，不是这个献祭的人，而是他的弟兄向他怀怨。所以这里耶稣指出一件事，当我们来敬拜神的时候，不单单是我们的自己个人的心态在神面前不对的话，影响我们对神的敬拜。如果我今天心里存着怒气到这里来，就影响我对神的敬拜。 很可能今天早上我们当中就有人，你从家里面出来，在路上就跟你的配偶争吵，或者你跟孩子发脾气。如果我们存着这样的一个态度来敬拜的话，是不合宜的。但是耶稣这里还指出，不单是我们的心态会影响我们的敬拜，我们对别人所做的事也会影响我们的敬拜。所以这里耶稣说，如果你想起弟兄向你怀怨，耶稣是用一个很一般性的话来表达，你想起弟兄向你怀怨，他并没有说是因为你得罪你的弟兄以至于你的弟兄向你怀怨，是很一般性的说你的弟兄向你怀怨。所以这包括我们得罪我们的弟兄以至于我们的弟兄向我们怀怨，也包括即使我们没有做错任何事，但是还是不知道什么原因以至于我们的弟兄向我们心中怀怨。所以耶稣的意思是说，不论什么原因，只要我们一旦知道弟兄的心里面向我们怀怨的话，也许我们没有做错什么，但是在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敬拜神以前，我们要先去同弟兄和好。所以耶稣在这里说，你把礼物先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再来献礼物。耶稣强调与弟兄的和好比我们履行宗教的义务还要重要，你要先和好你再来献礼物。但是同时这句话也是强调我们必须要立刻行动，先去和好，立刻行动。所以如果今天主耶稣站在这里，他对我们传讲这一段经文，他会怎么对我们说呢？也许主耶稣会这样对我们说，当你坐在这里参加主日崇拜敬拜我的时候，如果想起弟兄向你怀怨，你就立刻离开这个崇拜，先去与弟兄和好，然后你才到这里来敬拜我。不要等到崇拜结束，因为唯有当你先跟弟兄和好，你的敬拜才能够在神面前蒙神的悦纳。否则你坐在这里，你的敬拜就是假冒为善，也是可耻的。所以这是耶稣用第一个例子来进一步说明我们要解决我们心里面这种的怒气，甚至于我们对别人所做的事情引起别人心中的怀怨。然后耶稣又用了第二个例子来说明，耶稣说，你从你的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就赶紧与他和席，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审判官交付衙役，你就下在监里了。罗马的律法是规定原告要和被告一起走到法庭，在他们一起走到法庭的这个路上，他们可以随他们的意思来和解。但是如果一旦上了法庭判决之后，这个判决就不能够再更改了。所以耶稣的意思就是说，你要趁着你在诉讼失败以前，趁着你失去你一切所有的之前，赶快在路上先跟你的对头先和解。我们知道耶稣在这里再一次强调立刻行动的重要性，因为他说你要在路上赶紧与他和席。这里耶稣再一次强调我们要立刻的行动，为什么？因为凡是向弟兄动怒，凡是辱骂人，凡是与人不和，这些都跟谋杀是一样的严重，一样的可怕。而神的审判，这神的审判对这样的事情，神一定肯定要定罪，神的审判是肯定的。所以我们要趁着神的审判还没有定案之前，我们要赶快去与弟兄和好。那同时这里 耶稣在26节接着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如果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是很严肃的，很重要的，他再一次强调我们需要主动与人和好的一个紧迫性。为什么？因为神的审判已经临近了，如果你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神的审判临近了，他要施行公义，所以我们要赶快主动的去跟我们的弟兄和好，我们要赶快主动的去修补那个破裂的关系，主动的去补偿，主动的去还清这个债务，好叫我们面对神的审判的时候，我们不至于被定罪。所以我们千万不可以容许任何的怒气，也不能够容许任何与别人的不和存在，我们更不能够容许他成长。我们一定要不言辞的立刻的就去与人和好，就去把这个罪彻底的把它对付，把它清除。接着耶稣就讲到关于奸淫，耶稣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这是十诫里面的第七条诫命。在圣经上所谓的奸淫，就是指的在婚姻以外的性行为的关系。那么但是耶稣接着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这里耶稣是用十诫的第十条心中的贪欲来进一步解释第七条的奸淫。耶稣指出，这个奸淫的外在的行为的背后的动机是心中向妇女动淫念。换句话说，奸淫的行为的根源就是我们心里面那个肉体的情欲。我们知道肉体的欲望是中性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心中存有一些欲望本身并不是罪，神造我们的时候就把一些欲望赐给我们，这是合理的。譬如说我们要有食欲，我们才会想吃东西，性欲也是神所给的，是为了要在婚姻的关系里面让夫妻能够享受那个神在婚姻里面的祝福。但是如果这个欲望要用，就必须用得合法，而且要用得适当。如果我们心里面有不正当的欲望存在，那就会带来我们在外面道德上的败坏。所以耶稣这里再一次指出，外面的行为不单单是没有外面的行为，我们必须要注意我们内在的思想跟动机。然后耶稣就提出，怎么样可以保持我们在道德上的纯净呢？不论是里面外面，怎么样保持我们内外在道德上的纯净呢？耶稣说，如果你的右眼叫你跌倒，你就挽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如果你的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耶稣这样的话是以一种叫做夸张式的比喻的方式来说明，耶稣的话并不是叫我们真的把我们的眼睛挽掉，把我们的手砍断。在马太福音第18章，耶稣再一次用同样的比喻来说明，我们面对所有各样的试探的时候，我们应当怎么样行。那么耶稣这样的一个比喻是什么意思呢？首先耶稣强调，我们必须很彻底的、很根本的来对付我们所有的罪，我们不可以放纵，也不可以姑息，甚至我们不可以偷偷的享受一点点罪中之乐。我们对我们的罪必须要彻底的把它革除，所以我们要绝对的避免这一切的邪恶，这是第一。但是第二，耶稣强调，我们不仅仅要避免一切的邪恶，而且我们还要逃避那些能引致这些邪恶的任何的东西。 要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就是要对付那个开端。所以如果我们的眼睛看见什么东西，就引起我们的心里想入非非，有一些非分之想，或者引起我们心里面一些不正当的欲望，以至于我们做出一些可耻的行为，那么耶稣说，我们就要毫不留情地来管理我们眼睛所看的，就好像我们没有眼睛一样。我们知道所有的罪不单单是性犯罪，都是从心里面的思想发出来的，是从内心发出来的。所以当我们在追求天国的义的时候，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我们用什么来喂养我们的心思。我们是用很多黄色的书刊，我们用很多一些不义不公的事情，我们听一些不好的音乐，我们是用这些来喂养我们的心思吗？还是我们是用神的话来喂养我们的心思？同样的，如果我们所做的某一件事情会叫我们跌倒的话，会引诱我们去犯罪的话，我们就要毫不留情地来管理自己，我们就不做这样的事情，好像我们没有手一样。所以耶稣他强调，为了要保持我们在道德上的纯净，我们就必须毫不留情地自我否定，这是耶稣在这里所强调的。但是同时，第三，耶稣是用一个假设的语气来说，他说，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若是你的右手叫你跌倒，耶稣这样子假设的语气来说，就表明一件事情，我们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东西的反应都是不同的，因此我们每一个人所受到的试探也是不同的。有一些人，譬如说我们看到每个礼拜有一些百货公司的这些广告，有些人看到这个广告上面内衣的广告，这些人穿着内衣，他看这样的一幅图画就会引起他想入非非，但是有些人看这些对他们没有任何的影响。所以不同的东西对不同的人就会产生不同的试探。所以耶稣是用假设的语气讲，也因此我们不要论断别人，我们不要论断别人，但是我们必须对那个会引起我们自己犯罪的那个因由，我们必须要严严的加以防范性的自我管理。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所有任何会使我们受试探的东西，我们都必须完全的把它铲除。这个意思就是说，可能有一些书我们不能看，可能有一些电影我们不能看，可能有一些展览我们不能去参观，可能有一些地方我们不能去，可能有一些事情我们不能参与，就好像我们没有眼睛、没有手、没有脚一样，我们就要严严的对任何会引诱试探我们的东西加以一种防范性的自我管理。所以耶稣说，你宁可把眼睛挽出来把手砍掉，也不要叫你全身下入地狱。但是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很可能我们会遭受别人的嘲笑，很可能别人会笑我们落伍，笑我们赶不上时代，赶不上潮流，会取笑我们太封闭，说我们太狭窄。但是耶稣说，我们这样的自我否定是胜过当我们的罪受到审判的时候所带来的结果，也就是我们会被丢在地狱的里面。换句话说，今生我们在这个地上我们所做的一些牺牲，可能我们失去一些机会，可能我们失去一些经验，可能我们在文化上、知识上我们受到一些限制，但是如果我们这样做可以使我们能够进入永生的话，这是值得的。这样 总比我们去冒那个险，冒什么险？冒被丢在地狱里的险还要好。所以我们不可以不谨慎。然后耶稣就讲到关于休妻，他说又有话说，人若休妻就当给他休书。这个教训主要是根据生命记第24章第1节到第4节，在那里摩西对以色列百姓说，如果有人娶了妻子，见他有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那么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谈那段经文的教训。事实上关于休妻的问题，耶稣在马太福音第19章有更详细的一个讨论。那么在当时耶稣那个时代，犹太人的拉比他们对于休妻的教训是怎样呢？因为摩西在生命记24章说，如果有人看到妻子有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打发他走。因此在当时的拉比就有两派的教导，一派叫做撒买，这个撒买就是拉比的名字。他教导说，所谓不合理的事，仅仅指奸淫和不忠贞。如果妻子犯了奸淫或者有不贞洁的事情，才可以写休书打发他走。但是另外一派叫做希列派，这一派是说，所谓不合理的事，包括任何的理由。如果今天早上你的太太给你煎个蛋焦了，你心里面不喜悦他，你就可以写休书打发他走。如果你看到他跟另外一个男人在讲话，你心里面不喜悦他，你就可以打发他走。所以这个是当时拉比对于这些犹太人的一个教训。但是耶稣却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如果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做淫妇，人如果娶这个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从表面上看起来，耶稣似乎是在说，唯一允许休妻的理由就是为了淫乱的缘故。如果是，除非是为淫乱，如果不是为了淫乱的缘故休妻的话，这个妻子就不要被看成是淫妇，如果有人娶她，那个人也要被看成是奸夫淫。所以在这里似乎耶稣是告诉我们说，在什么条件之下允许休妻，但其实耶稣强调的不是在什么情况之下允许休妻，耶稣所强调的是婚姻的神圣不可以侵犯。所以不可以因为色欲而犯奸淫，也不可以以离婚来贬义婚姻的价值。今天我们看到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淫乱跟离婚是越来越多这样的事情发生，这些都是对于婚姻的神圣的一种藐视。所以希伯来书他作者在13章第4节这样说，他说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以污秽，凡是苟合行淫的必不能够免于神的审判。所以耶稣强调婚姻的神圣，所以我们不可以任意因着色欲而犯奸淫，也不可以任意以离婚来贬义婚姻的神圣。然后最后耶稣接着说，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背誓，所起的事总要向主谨守。这句古人吩咐的话并不是直接引用旧约圣经的话，这句话是把在旧约圣经里面摩西律法对于启示的一些教导把它做一个总结。所以他们总结说，不可以背誓，所起的誓总要向主谨守。那么在旧约摩西律法关于启示的教导有几方面的重点。 第一，摩西的律法并没有禁止起誓，就是发誓啊，就是 oath。摩西的律法并没有禁止起誓，因为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神自己他也起誓，他指着他永生的名起誓。不但如此，我们看到当耶稣在大祭司的面前受审的时候，该亚法大祭司要他指着永生神起誓，回答大祭司的问题，耶稣也并没有拒绝回答。除此以外，我们看到保罗的书信，保罗常常呼求神为他做见证。保罗这样子呼求神，也是指着名来指着神的名来起誓。那么，这个犹太人他们起誓的时候，他们是指着神的名起誓，那意思就是说，这个起誓的人呼求神为他所说的话来作证。所以我们看到摩西的教导里面并没有禁止起誓，但是呢，这里摩西他所禁止的是一种轻浮的起誓，或者是伪誓，这两样在摩西的在神的眼中都被看成是妄称神的名，也就是犯了十诫的第三条。第三条耶和华神说不可以妄称神的名，所以摩西禁止的是轻浮的起誓以及伪誓，因为这些是被看成是妄称神的名。而起誓真正的目的，所有的起誓所强调的都是要人说实话，借着启示这个人他要更加肯定他所说的实话是确实的。那么在耶稣那个时代，拉比怎么教导这些百姓关于启示的事情呢？这个拉比他们教导犹太人百姓说，摩西律法的真正的意思并不是不可以妄称神的名，而是神的名不可以妄称，这个有不同哈，并不是不可以妄称神的名，而是神的名不可以妄称。所以他们就把重点放在这个发誓的这个形式，起誓的形式，并且他们进一步指出，如果你的誓言，只有当你的誓言具有神的名在内，这个誓言才具有约束力。如果你的誓言没有不具有神的名在内，那么你就不一定需要遵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这里耶稣说，他们指着天起誓，指着地起誓，指着耶路撒冷起誓，指着自己的头起誓，因为这些不具有神的名在里面。这样子呢，如果我发了誓，一旦我没有照我发誓的去做，我也不算为有罪。这是当时拉比他怎么样扭曲这个摩西律法的意义来教导百姓关于启示的事。所以耶稣就严严地驳斥他们的错误。耶稣首先说，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事都不可起。当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耶稣并不是严禁所有的启示。刚刚我已经跟大家提到，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神自己也指着自己的名起誓，耶稣也曾经在大祭司叫他奉永生的神的名起誓的时候，回答问题的时候，他没有拒绝回答。那么因此从上下文来看，在这里耶稣所针对的是那种错误的起誓。如果我们没有误用起誓的话，这个正确的使用启示并不是在完全的禁止之列。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如果我们到法庭上，我们被要求宣誓说我所说的都是实话，或者我们入籍的时候，我们要宣誓说我们要对国家效忠，这些都不是耶稣所禁止的。耶稣所禁止的是那种误用这个启示的错误。那么其次，耶稣指出，你们指着天起誓，天是神的座位，你们指着地起誓，地是他的脚凳， 指着耶路撒冷起誓，耶路撒冷是大军的京城，指着你的头起誓，你不能叫你的头发一根变黑、变白、变黑。所以耶稣的意思说，不管你指什么起誓，都不能够脱离跟神的关系，都等于是指着神的名起誓，都是神圣的，所以你都必须要履行你所起的誓言，你都必须说实话。但是最后耶稣说，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耶稣强调，真正的义人所说的话是可靠的，他不需要借着启示来证明他的话是不是可靠。所以耶稣强调，真正的问题是在于要诚实，我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我们口里所说的必须就是我们心里面所真正所想的，就必须是我们真正的心思。今天我们看看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在凡事上我们都说诚实话？有些时候我们会夸大其词，我们所说的话超过实情。有些时候有人请我们为他代祷，我们口里口口声声答应说好，我会为你祷告，但是我们却没有照着我们所应允的去做。有些时候我们言不由衷，我们口里面称赞别人，我们口里说很好听的话，可是我们心里面并不能够跟我们口里所说的相配合。有些时候别人问我们问题要我们回答，我们并不诚实，把我们心里面所想的回答。我们是不是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耶稣说，如果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所以我们从今天耶稣这一段的教训，我们看见天国所要求的义是一种表里如一的义，是一种我们内在外在都完全的献身去遵行神的旨意的义。当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们，他是以最高的权威来说出这样的一个教训，因为他是律法的成全者，并且他在道德上是完全无瑕的，他具有这一种绝对的权威，他有这样的资格，他也配这样子来教训我们，并且他可以毫无愧疚的、毫无惧怕的，他能够说这样的话。但是今天我站在这里讲这样的话的时候，我不配，因为我只不过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跟每一个在座的弟兄姊妹一样，我们都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们在神面前，我们需要神的恩典和怜悯，我们听见神的话，我们需要悔改。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在西乃山神与他们立约，摩西在山上领受十诫的两块法板的同时，以色列百姓就在山下犯罪，做了一只金牛犊。于是摩西在神的面前为神的百姓恳求，恳求神的饶恕，恳求神的赦免。摩西要求神不要离弃他们，与他们同行。摩西也要求神把他神的荣耀显出来给他看，要求神指示他神的道，好叫他知道当如何行。当神在摩西面前经过，宣告神的名，神说我是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慈爱的神，他要向人施慈爱直到千代， 但是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他要报应人的罪，自负及子，直到三四代。当摩西听见神这样的宣告，他急忙俯伏在地，求神赦免他的百姓，也求神与他同行。我想这是我们今天在神面前应当有的心态。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但是他也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我们要急忙俯伏在神的面前，求神赦免，求神怜悯，也求神给我们恩典去遵行。神是圣洁的，他是烈火。我们在这样的一位神面前，我们为人该当何等的圣洁，何等的敬虔。真是求主怜悯我们，求主使我们成圣，我们可以在最后神末世的审判，我们得以不被定罪，我们得以进入神的永生，我们得以享受神一切的同在。活在神的面光之中并不是儿戏，绝对不是儿戏。神是圣洁的，神是烈火。但愿我们能够把神的话听在我们的心里面，愿主自己来对我们说话。我们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当我们在聆听你话语的时候，当我们在读你的话，我们心里面深深看见你是何等圣洁的一位神。除你以外再也没有可以与你比拟的，你是唯一的，你是全然圣洁的，你在道德上是纯全的。主，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实在存着战兢。主啊，我们知道人非圣洁，没有人能够见你的面。我们更知道当你审判人的时候，你是基于你鉴察人的心。主，但愿你的话今天向我们说的时候，我们有耳可听的就能够听。主啊，求你叫我们不是只是在外面行为上给人看起来是没有谋杀，没有奸淫，没有说谎，但是在我们的内心里面，我们充满了各样的不义、愤怒、仇恨、嫉妒、增进、凶杀、不满、抱怨，甚至我们里面存着各样邪恶的欲望、贪欲、淫欲，甚至我们心里面在说谎。主，求你鉴察。当我们站在你的面前，没有一个人可以遁形，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你那彻透一切的眼目。主，求你光照。主啊，我们真是愿意谦卑在你面前。主，我们说我们自己是眼瞎的，我们看不见。主，如果你不怜悯我们，把我们的罪向我们显明出来，我们就是那样自高自大，自以为意。主，求你光照我们，我们愿意悔改，我们愿意转向你，我们愿意在审判定案之前赶紧去遵行你要我们遵行的事，好叫我们不至于被定罪。主，我们如果想起弟兄向我们怀怨，求你帮助我们立刻去与弟兄和好。主，如果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没有严禁我们自己管严严的管理我们自己，去逃避一切会引诱我们犯罪的因由，我们看不该看的书， 我们玩不该玩的电脑或者是电视游乐器，我们把这一切会带来试探的东西都完全把它铲除。主，让我们真是一颗心，主啊，我们愿意单单的爱你，遵守你的诫命，在所不惜，剜掉眼睛，砍掉手，砍掉脚，都在所不惜。我们不贪恋那些东西，我们只爱你，因为你说有贪心的就跟拜偶像一样。主，再一次谢谢你赦罪的恩典。我也要谢谢你，当我在准备这个讲章的时候，你再一次光照我的罪。主啊，谢谢你，谢谢你为我们的罪被钉死，谢谢你为我们死，使我们能够不但罪得赦免，而且能够得称为义，而且能够得以成圣，好叫我们真正能够在永恒里面，我们会在你的面光当中永远与你同在。主，谢谢你，但是你的话警戒我们，求你让我们今天在地上还有时间还有机会的时候，让我们快快地听从你的话，遵行你的话。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很高兴你收听真光系列查经，也期待你邀请亲朋好友和主内肢体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来收听这个节目，让我们一起来传福音。